伴朋友们，早上下午晚间神同在。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350计划，这是一个350天的灵修计划。恭喜大家，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我们今天正式踏入了第八个环节，在第八个环节里面，我们正式进到第71天到第80天，每天一个小时方言祷告，每天一分钟洁净你的家，每天3到5章的圣经，一年过后洁净了你的家350次，方言祷告至少350个小时，还有整本圣经已经读完，已经看完了。伙伴们加油，接下来的第71天还有接下来继续每一天的操练，你真的太棒啦。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天呢，我们会结合跟如何爱，一果九味的如何爱。我们知道爱是一个很不容易学的功课，但是我们在这个如何操练爱当中，我已经结合了如何爱60分钟合并操练，让我们每天当这个歌曲这个音频在播放的时候，我们可以方言祷告，故此我们也可以悟性祷告。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的在接下来的10天每天来到操练如何爱，加油伙伴朋友们。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地位尊贵，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获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抢掠，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子。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于是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写信给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并且带着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为什么找缝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叫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来到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定复原，而且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再唤出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难道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难道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难道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 于是乃曼下去按照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伊丽莎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绝不受。乃曼再三的请求他，他就是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把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把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只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意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接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可要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基哈西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接受二他连得吧。再三的坚持，便把二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把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伊丽莎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伊丽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吗？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长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先知门徒对伊丽莎说，你看，我们和你同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准我们往约旦河去，每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伊丽莎说，你们去吧。有一个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伊丽莎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糟糕，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儿了？他把那地方指给伊丽莎看，伊丽莎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伊丽莎说，拿起来吧。那个人就伸手拿起来。亚兰王与以色列人作战，他和他的臣仆商议说， 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以利沙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这样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把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贪。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的主啊，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好啊？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睛，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走，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看见了，一看竟然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以利沙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弩来的也不可击杀，何况这些人呢？应该在他们面前摆上饮食，让他们吃喝，再放他们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后来亚兰王便哈达又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80舍克勒银子，二升鸽子粪值50舍克勒银子。一天以色列王在城墙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什么地方帮助你？是从何尝？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我们今天可以吃，明天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第二天我对他说，要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我们可以吃，他却把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墙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 我今天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脖子上，愿神重重地惩罚我。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把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这样说，明天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是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吃不到。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是必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个人在那里，因为主是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定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和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来到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还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这样做不好啊，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然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给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个人在那里，也没有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给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怎样对付我们，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趁机进城。有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马中的5匹马打发人去窥探一下，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一样，快要灭绝。于是取了2辆车和马，王对差去追寻亚兰军的人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了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舍客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把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天约到这个时候，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阿尔西亚大麦要卖银一舍客勒，以西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舍客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是天开的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吃不到。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把他践踏，他就死了。伊丽莎曾对被救活儿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动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妇人就动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正跟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把以利沙所做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个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了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天，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伊丽莎来到大马士革，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于是哈薛用40个骆驼驮着大马士革的各样最好的东西做礼物去见伊丽莎。到了他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伊丽莎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一定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定死。神人定睛看着哈薛，使他很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啊？伊丽莎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帐，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啊？不过是一条狗，怎能做这大事呢？伊丽莎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哈薛离开伊丽莎回去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伊丽莎对你说什么呢？回答说，他告诉我你一定能好。第二天，哈薛拿着棉被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以色列诸王所行所做的他全做了，跟亚哈家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做妻子， 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给他的子孙。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败逃，各回各家去了。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约兰其余的事，凡他所做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兰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十二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他母亲叫做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亚哈谢效法亚哈家，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跟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亚哈谢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须作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须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
伙伴朋友们，前段时间我们一起学习了圣灵一果九味。我们知道果子是一个，但是有九种味道，这九种味道包括爱、喜乐、平安、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节制。爱是贯穿一切味道的主系，喜乐是把爱欢唱出来，平安是把爱消化进去，忍耐是把爱操练过来，仁慈是把爱体现出来，良善是把爱全活出来，忠信是把爱坚持下来，温柔是把爱散发出来，节制是把爱对付肉体。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操练爱。如何要操练爱呢？我们要如何爱呢？我们真的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本身是很缺乏被爱的人，我们不懂得爱，我们不知道爱，我们也不了解爱。所以首先我们要先让他的爱满满的沐浴我们，环绕我们，包扎我们，满满的让他的爱先满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得医治、得释放、得安慰、得抚平、得满足、得饱满的时候，我们的爱才能真正满意出来。我们用这首歌《主的爱如金》来到帮助我们一起沐浴、满意、满满他的爱在我们里面。
心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受的伤痕，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簇拥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里深处一直触摸。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手里伤痕，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里深处一直触摸。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
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受的伤痕，求你来医治。 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里深处一直触摸，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主的爱如今围绕着你，充满你内心深处，你心中的悲伤和叹息将要离去，破碎的伤痕全能的爱来医治你，在你的心里深处一直触摸，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心灵处伤痕完全被医治。
伙伴朋友们，当我们被他的爱满满沐浴过后，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是被爱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爱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价值，在弥赛亚里面的身份。你是被爱的，我是被爱的，我们是被爱的。如果不是，他不会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透过这样的爱来到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存在。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进入这首歌《耶稣爱你》，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饱饱满满被爱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他的牺牲，他的摆上，而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神的爱隔绝。
伙伴朋友们，当我们知道我们身份的时候，我们就确定的知道我们在世上所有的考试都是他为我们量身定制的。你想看，很多时候若一个孩子从小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他的人生的一切我们都为他扫平所有的障碍，所有的拦阻。十年过后，二十年过后，这个孩子会变成一个小霸王。所以其实神更加在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他愿意量身定制很多考试给我们，好叫我们在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品行、我们的品格上得以得到锻炼，得以得到磨练，得以得到熬炼，所以我们这个生命才可以称得上呼召我们主所呼召我们的命定与意向。所以你所有生命中的所有的考试都是他为你量身定制、量身定做的。所以我们像这首歌说，主啊，我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我需要更加像你，所以我安然地告诉你说，主，我愿意，我愿意去经历我生命上所有一个考试。加油，伙伴朋友们，爱，我愿意。 伙伴朋友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考试都是他量身定制的，这当然也包括在我们生命当中可爱的与不可爱的。所有生命当中可爱的人很容易让我们爱，不可爱的甚至讨厌的甚至仇视的甚至憎恨的，我们又能否放下我们的戒心来爱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一位被饶恕的、欠债的、被赦免欠债的王，已经赦免了他所有的债，但是回到家的时候，他却揪住他的伙伴说他一定要还清这个钱。结果王听了很愤怒，王说，既然我可以赦免你的债，为什么你不能赦免别人的债呢？所以伙伴朋友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不是恶者有多厉害，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捆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愿意来到揪住别人不放，以知道我们被捆绑被辖制，没有自由，没有释放。所以伙伴朋友们，来到我们来到放下所有我们憎恨的，来到爱我们的仇敌，来到宽恕我们的敌人，还有所有伤害我们的人。
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 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我要爱我身
我们很快的已经来到最后一个阶段，我想我们大家已经渐渐的学会如何爱。爱一个最重要最首要的诫命，就是我们一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到爱主我们的神，这是诫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诫命。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用接下来的两首歌来到告诉主说，主啊，此生我爱你不渝，此生我要爱慕你，我的耶稣，我用尽我的一生来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全然的爱你，我用我的生命来爱你，我的主。加油伙伴朋友们。
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同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 我来唱。
我的伙伴，我的朋友们，其实学习爱是一条漫长的旅程，漫长的路程。我们从满满被他爱，爱到满意出来过后，我们才真正知道我们是被爱的，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存在。入过后呢，我们才会诚然的去接受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定做的一切考试，而且我们会努力加油的考试及格，考试过关过后呢，我们才更加容易尝试去爱那些可爱的还有不可爱的，甚至是我们的仇敌伤害我们的人。到了最后，我们才走进了我们一生尽性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神与我们一起学习如何爱，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易爱别人的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没有体会过真正的爱，我们一起学习如何爱，我们一起学习如何爱人，如何爱神，把最重要的诫命，第二重要的诫命都把它活生生的操练起来，操练过来，操练成功。加油，我是你的伙伴，你的朋友，你的知己，你的哥们，你的安达，你的亲密伙伴以诺。愿神的同在今天一整天陪伴着你。 感谢耶稣，我们今天的操练很快的就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今天一整天，愿神的爱陪伴着你，从早上到末了，到你睡觉，到你晚上休息，到你躺卧，到你发梦，都在神的爱里面。我是你的朋友以诺，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突破，我们一起350计划，神与你同在。